麦卡锡声明藏玄机，中共秒懂似认衰，川普被起诉，民主党仍然担忧他将赢得白宫。川普被传讯家人回应，
金乃迪
之侄申请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总统。习近平点解唔致电泽连斯基？分析指出尔反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5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面，而蔡英文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本土上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台湾总统，开创了美台交往先例，这个亦令中共恼羞成怒。但外界注意到中共外交部之前发表威胁言论，但现在却态度放软。学者认为麦卡锡办公室之前新闻声明中的一句话透露玄机，这个令中共坐立不安。请看报道。
4月3日，麦卡锡办公室发布新闻稿，宣布麦卡锡在5日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对这次民主伙伴共荣之旅的行程相当保密的台湾总统府亦罕见同步证实蔡英文和麦卡锡确定会面。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子东4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分析，不要看小这一则新闻稿，意味非常重大。声明中不讲中华民国台湾，而是直接讲台湾总统，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呼应台湾政府有关两岸主权上互不隶属的原则。钟子东分析，中共将台湾问题视为红线中的红线，美国要同中共竞争，台湾成为指标，咁亦就讲明麦卡锡点解如此高调。台湾嘅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分析话，台湾第三号人物麦卡锡仅次于总统同副总统，会晤将系美台断交40年嘅重大突破，亦系多年踏实外交嘅最好成绩。蔡英文同麦卡锡会晤，证明台美从非官方到半官方的方向发展，那是很好的势头。而众议院掌握美国政策重要角色，可以影响美国行政部门对台的决策。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专家蔡耶兹 Eric Sayers 4日称赞，说美国派18位跨党派议员参与会晤，这项安排展现了两党一致态度，咁系美国同台湾嘅双赢。4月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会面。毛宁甚至将蔡英文此行讲成系过境串美，佢谴责美国违反一中原则，声称中方将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值得注意嘅系，之前中共台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警告，如果蔡英文和麦卡锡接触，大陆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京，从警告必将坚决回京改为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中共的表态明显已经软化。但在5日上午，中共福建省海事局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今日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并配上一幅包括整个台湾岛的台湾海峡地图和一张大型海监船的照片。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4月5日对大纪元分析，中共宣布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当然是有针对性，但他不敢直接宣布进行军演，那是中共面子主权的做法，就是战略上中共正在跟美国修复关系，需要经济的复苏，所以他不会用军事演习的方法。苏子云强调，中共是以海事部门来宣布所谓联合巡航行动，并且以海事执法方式做，而海事局的任务是非军事型，那明显是从主权角度，并不是启动军事对峙，那是中共回应蔡总统和麦卡锡会面的一个基调。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中共态度放软有3个原因：一、 中共目前正在打和平牌，不太方便舞刀弄枪，喊打喊杀，中共的政策经常自己困住自己。二，蔡英文以过境名义会面，客观上被中共留了情面。三，美方早就提前打了招呼，习近平没必要硬住来，何况马克龙正好来访，这个时候不太适宜张牙舞爪。
前总统川普因为封口费的案件，四号遭到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但很多民主党人却没有大肆庆祝，反而感到越来越焦虑。请睇报道。
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在民主党的一大批人中，一种不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已经出现。加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罗卡纳 Ro Khanna 说，这个故事情节我们已经看过，上次民众支持川普时，他最终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仍然是赢得2024年共和党提名的最大热门，并且最少有 50% 的机会赢得白宫。当2016年川普首次宣布参选时，民主党认为他肯定无法赢得大选，当时就连共和党内部支持川普的人都认为他会是最容易被民主党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但结果却出乎众人意料，这亦令不少民主党人不得不正视川普可能重新崛起的可能。这次川普诉讼前身，又有人开始觉得他会是这次大选中最容易被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但民主党军师麦克唐纳 Tommy McDonald 反驳，尽管普遍共识认为川普是共和党最弱的候选人，但是考虑到川普仍然有不少热情追随者，加上他经常被低估的纪录，他不认为川普最弱的讲法。在白宫内部，拜登资深顾问认为，民调显示川普应该能够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但同时亦认为川普会是共和党中最容易击败的候选人。2016年大选，川普靠着取得摇摆州，在选举人团票上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不过拜登顾问相信，这些摇摆选民已经不再受川普影响，认为这些2016年支持川普的选民，在川普涉及国会大厦袭击事件面临多项刑事调查和长年否认选举的情况下，很难再次回头支持川普。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民主党人担忧是否低估了川普。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非法 Dan Pfeiffer 说，川普是个缺点极多的候选人，但却不能因此说他是最弱的候选人，任何共和党人包括川普在内都可能赢得选举。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家人礼拜二分享了他们对川普在纽约市经历的历史性传讯的看法。请看报道。
川普的仔埃里克 Eric 将矛头直指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 Alvin Bragg， 称他父亲的案件代价高昂。埃里克川普在一篇推文中写道，白艾荣关闭了整个城市，召集了38,000名纽约警察局警察，关闭了罗斯福大道，并且正在花费大约2亿美元的城市资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13万美元的保密协议。我从未曾想过在美国会看到这种程度的腐败。他后来还发布了释放川普 Free Trump 的主题标签。另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克里克川普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为起诉川普而将纽约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问，整个纽约警察局忙于配合白艾荣的政治骗局而放弃他们的本职工作，导致了多少纽约人死亡呢？他补充说，民众必须透彻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迫害一个以35%赢得共和党提名的人，川普遥遥领先，但是他们想将他从竞选中剔除。川普的女蒂芙尼 Tiffany 以及他的仔埃里克和小唐纳登星期二出席了这次备受瞩目的传讯。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和女儿伊曼卡川普还未公开发表评论， 在星期二表示拒绝认罪之后，川普迅速飞离纽约，回到他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并在那里发表的演讲中，川普再次坚称自己是无辜，不应该对他提出指控。川普说，你想不惜一切代价捉住川普总统，但事实证明所有看过这个案件的人都说没有犯罪，亦根本不应该被提起诉讼，从来没有因此被起诉过，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全世界已经在这里嘲笑我们。
4月5号，律师兼长期活动家小罗伯特 F.
金乃迪
宣布提交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总统的文件。请看报道。
美联社报道指出，小金乃迪提交了一份候选资格声明，以在2024年民主党初选中挑战尚未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的拜登总统。上个月，小金乃迪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筹款活动，以帮助他决定是否竞选总统。他表示，自己参选之后首要任务将是结束国家和企业权力之间的腐败合并，这种合并破坏了美国的经济，破坏了中产阶级，污染了我们的观景和水域，毒害了我们的孩子，并剥夺了我们的价值观和自由，我们可以一起恢复美国的民主。小金乃迪是遇食的前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亦是前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的仔。他被媒体指责经常参与宣传疫苗阴谋论的活动，账户遭到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以违反社区政策规则为由删除。小金乃迪的参选可能会承继一些前总统的遗产，原因是在遇食身亡之前，民主党总统约翰金乃迪获得了相当高度的民望，但行业普遍认为拜登在民主党内仍然占据竞选优势。在上个月，作家玛丽安·威廉森 Marianne Williamson 亦宣布将参加民主党的白宫竞选。
今年俄乌战争满一周年之际，中共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条声明。这个立场虽然冠以和平之名，但并没有提出令俄罗斯撤军的内容。请看报道。
上个月，习近平在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立即启动了访问俄罗斯的行程，并称随后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像通话，以调停俄乌战争。但是习近平返回中国已经快20日，并未同泽连斯基联系。纽约时报报道，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对此解释话，仲未打电话并不重要，习近平非常忙，而且两国之间有频繁的低级别接触。傅聪又补充话，我知道民众专注于电话，习主席没有同泽连斯基通话，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站在俄罗斯一边。对此，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共政府展示出了他暴虐而又反复无常的独裁特性，在公开场合公然支持侵略者，然后出尔反尔，连之前象征性的客套说辞都不愿意兑现。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显得十分心虚。实际上，习近平亦不敢在这个时候给泽连斯基打电话。打电话的话，习近平要讲什么呢？中共政府提出的12条声明中，没有一条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讲的，都是偏袒普京。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令泽连斯基满意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所以习近平这个时候绝对不敢同泽连斯基通话。过去几年中，由于中共病毒全球肆虐，中共的战狼外交以及中共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令到中欧关系持续恶化。上个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降低与北京关系的风险，包括应该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减少对它关键投入供应的依赖，例如关键矿物、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技术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